赵挺之，字正夫，密州诸城人，考中进士上等。熙宁年间建立学校，被选任为登州、地州教授，又任德州通判。哲宗即位，赏赐士兵名钱，郡守年老贪腐，没有按时发放，士兵愤怒喧哗，手持木棍冲入府衙，郡守逃跑躲避，左右都逃散了。赵挺之坐在堂上，忽问情况，立即打开府库发钱，并惩治了为首的人，众人随即安定。魏州境内黄河多次决口，议事的人想迁移宗城县。转运使发公文命赵挺之前往视察。赵挺之说，县城位于高原上已千年，水从未侵犯过，如今迁移的地方不如旧地，一定会成为百姓的祸害。使者最终还是迁了城，才两年，黄河果然冲坏新城，几乎把居民都冲走了。被召入京师任管职，任秘阁校理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当初赵挺之在德州时，迎合旨意推行释义法，黄庭坚任德安镇监，认为镇小人贫穷，不堪忍受苛求。到赵氏时，苏轼说赵挺之是聚敛的小人，学问品行没有可取之处，怎能胜任此选。到这时，赵挺之弹劾苏轼起草致辞有百姓也劳苦了的话，认为这是诽谤先帝。不久因不弹劾蔡确，被贬为徐州通判，不久任楚州知州，入京任国子司业，历任太常少卿，代理吏部侍郎，授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。出使辽国，辽主曾生病，不亲自宴请，派近臣到馆舍招待客人。近年宴请在客省，与各国相同，赵挺之开始争辩定政礼仪。徽宗即位，任礼部侍郎。哲宗神主入太庙，商议迁移宣祖神主。赵挺之说，皇上与哲宗是兄弟，属同一室，宣祖不应当迁移。皇帝听从，拜任御史中丞，任清圣后陵仪仗使。曾布因出使事务与他共事，得知宫中密旨，劝他建议继承先帝新政，于是赵挺之全力排挤元佑党人，由吏部尚书拜任右丞，升左丞，中书门下侍郎。当时蔡京独任宰相，皇帝谋划设置右相，蔡京极力推荐赵挺之，于是拜任尚书右仆射。担任宰相后，与蔡京争雄，多次陈述蔡京的奸恶，并请求离职避让他。以观文殿大学士、中泰义工使身份留居京城，请求回青州，将要入宫辞行，恰逢彗星出现，皇帝莫思灾祸征兆，全部废除蔡京的各种害民之法，罢免蔡京。召见赵挺之说，蔡京所作所为完全像你所说，加授赵挺之特进，仍任右仆射。蔡京在崇宁初年，首先挑起边事，用兵连年不息。皇帝临朝，对大臣说，朝廷不可与四方夷族产生嫌隙，嫌隙一开，祸患接连不断，兵民肝脑涂地，哪里是君主爱惜百姓体恤万物的本意呢？赵挺之退朝后对同僚说，皇上的意愿是停止战争，我们应当顺势促成。不久蔡京再次任相，赵挺之仍以大学士身份任右神官使。不久去世，享年68岁。追赠司徒，谥号清县。张商英，字天爵，蜀州新津人，身材高大魁梧，风采如玉石矗立，恃才傲物，豪迈超群，视一事为无物，调任通川主簿。渝州蛮族叛乱，他劝降了蛮族首领，被征辟为南川县知县。张敦治理夔州一地，轻慢郡县官吏，没有人敢与他说话。不识者想到，只有张商英足以抗衡，发公文召他到夔州。张敦询问人才，使者把张商英推荐给他，张敦立即叫进来一起吃饭。张商英穿着道士服，长衣不拜就坐，张敦肆意高谈阔论，张商英随即驳斥他，潇洒地超出其上。张敦大喜，请他为上等宾客。回去后，张敦将他推荐给王安石，因而被召见应对，以检正中书礼房身份擢升为监察御史。御史台审理劫盗案时误放罪犯，枢密检降官刘凤氏驳斥此案，皇帝下诏命纠察司弹劾审理。张商英上奏，这出于大臣的私愤，希望收回主权，使耳目之官不被近臣胁迫，神宗因此搁置不处理。张商英于是说，刘凤氏庇护亳州误判囚犯，继而搜集愿力徇私的12件事， 言语涉及枢密大臣，于是文彦博等人上交官印，请求离职。皇帝下诏贬张商英为监京南税，过了十年才得到管阁教刊、检正刑房职务。张商英曾推荐舒旦可用，到这时舒旦任知谏院，张商英把女婿王维之的文章给他看，舒旦扣留奏报，认为此事涉及请托，张商英被贬为监赤案盐税。哲宗初年任开封府推官，多次拜访执政请求升迁。朝廷逐渐修改新法中不利于百姓的内容，张商英上书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政策可称为孝，如今先帝陵墓上的土还未干就商议变更，能算孝吗？并且写信给苏轼请求进入御史台，其中的隐语有老僧想住乌寺喝佛骂祖的话。吕公著听说后不高兴，张商英被外放为提点河东刑狱，接连任河北、江西、淮南提刑。哲宗亲政后召为右正言、左司谏，张商英积怨元佑大臣不重用自己，极力攻击他们，上书说先帝的圣德大业超越古今，而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刘志、吕大房援引同党敢于讥讽议论，凡是祥定局所建议的、中书省所审定的、户部所执行的、百官所议论的、辞臣所起草的诏命，无不是挑剔宣扬、鄙薄嗤笑，在内剪除陛下的羽翼，在外打击陛下的股肱，天下形势岌岌可危了。如今天朗气清，赏罚未正，希望下令宫中检索前后奏章文牍，交给我们看详，牵住呈上，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决定可否。于是弹劾内侍陈衍来动摇宣仁太后，甚至把他比作吕后、武则天，请求追夺司马光、吕公著的赠官谥号，推倒墓碑，毁坏坟墓，说文彦博辜负国恩，以及苏轼、范祖禹、孙生、韩川等人都相继受到谴责。又说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元佑年间，张敦不要忘记汝州时，安涛不要忘记许昌时，李清晨、曾布不要忘记河阳时。他观望形势纵横捭阖，用险恶言语激怒当事人，大致如此。张敦、安涛交恶，张商英想帮助张敦，寻求可以倾覆安涛的办法。杨敌百姓盖世的杨子健，先前被祖母驱逐，家财归属其女，经过元丰年间申诉未能昭雪。张商英论说其冤，诱导建使截住执政，并到御史府揭发安涛姻亲，为盖女提供方便。哲宗不认为张商英有理，调任左司员外郎。不久他与建勾结的事情全部暴露，被贬为监江宁九税，后启用为洪州知州、任江、淮发运副使，入京代理工部侍郎、升中书舍人。谢恩表彰一一诋毁元佑诸贤，众人更加畏惧他的口舌。徽宗将他外放为河北都转运使，降为随州知州。崇宁初年任吏部、刑部侍郎、翰林学士。蔡京拜相，张商英平素与他交好，恰好负责起草制书，过分赞美。不久拜任尚书右丞，转左丞，又与蔡京议论政事不合，多次诋毁蔡京身为辅相，志在逢迎君主。御史认为这不是他应当说的话，并取出张商英所做的《元佑嘉禾颂》及《司马光祭文》，斥责他反复无常，被罢免为亳州知州，列入元佑党籍。蔡京罢相后，削籍任鄂州知州。蔡京复相，张商英以散官身份安置在归、辖两州。大观四年，蔡京再次被逐，张商英被启用为杭州知州。经过京城时被赐见，上奏说神宗修建设立法度，务求除去大害，兴办大利，如今如果一一施行，就尽到了继承的美德。法度如有弊端，不可不变，但不失其本意就够了。被留任为资政殿学士、中太义公使。不久授中书侍郎，于是拜任尚书右仆射。蔡京长期窃据国柄，朝廷内外怨恨，见张商英能标新立异，反而称他为贤人，徽宗顺应人望任命他为宰相。当时久旱，彗星出现在天空正中，当晚彗星消失，第二天下雨。徽宗高兴，大书商林二字赐给他。张商英处理朝政持平公允，认为蔡京虽然名义上继承新政，但只是借以挟制君主，禁锢士大夫罢了。于是大力革除弊政，改革当时钱以平易货币，恢复转班仓以废纸直达， 推行超法以流通商品，减免横征暴敛以宽裕民力，劝徽宗节制奢华，停止土木工程，抑制侥幸之徒。皇帝对他很敬畏，曾修缮升平楼，告诫主管者遇到张丞相的仪仗经过，一定把工匠藏到楼下，过去后再恢复原样。杨戬被授予节度使，张商英说，祖宗之法，内侍没有做到团练使的，有功劳应当升迁，则另设昭宣、宣政等使来尊宠，从未听说授予节钺。最终坚持不颁下任命，议论的人更加称赞他。然而他志大才疏，凡事要做的事先在公开场合说出来，所以反对者能预先准备。何执中、郑居中日夜编织他的短处，先让言官弹劾他的门客唐庚将其流放惠州。有个叫郭天信的人，平方济隶属太史，徽宗在前底时，他曾说徽宗会登上帝位，从此逐渐受到宠幸。张商英通过僧人德宏、门客彭吉与他有言语往来，事情败露，在开封府审讯。御史中丞张克公上书弹劾他，张商英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任河南府知府，不久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衡州。郭天信也被斥责而死，蔡京于是重新被任用。不久，太学诸生申诉张商英的冤屈，蔡京害怕，于是请求让他自辩，接着又恢复原有官职。宣和三年去世，享年79岁。追赠少保。张商英任宰相，恰好在蔡京之后稍微改变了他的政策，好比饥饿的人容易觉得食物好吃，所以蒙受忠直之名。靖康年间表彰司马光、范仲淹，张商英也被追赠太保。绍兴年间又赐谥号文忠，天下人都不以为然。其兄张唐英，张唐英字次公，少年刻苦读书，甚至整年不知肉味，考中进士。翰林学士孙辩得到他的《正义五十篇》，认为马周、魏元忠也不足比，推荐他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，他没有去，调任古城县令。县里菜园每年种植生姜，借给百姓种子，然后收回陈姜，再配售牟利，吏部认定为副县。张唐英到任后，清空菜园，种上千株柳树，在园中建柳亭，听闻者赞叹羡慕。英宗继承大统，张唐英上《警史书》说，作为仁厚者就是儿子，恐怕以后必定有引用汉朝定陶故事来迷惑圣听的人，希望杜绝其苗头。不久仆役果然兴起，英宗生病，皇太后垂帘听政，他又上书请求立隐王为皇太子。神宗即位，了解他的为人，擢升为殿中侍御史。入朝应对，神宗问他为什么还穿着绿色官服，他回答说，先前固然得到了，但转授给臣的父亲。神宗嘉奖他的孝心，赐给五品官服。神宗正在励精图治，急于用人，张唐英说，江宁府知府王安石经术道德兼备，应该在陛下左右。又议论宗室俸禄太多，耗费巨大，应该按亲疏差别削减。天下苦于差役不均，何不想办法宽裕民力，替代百姓劳役。后来这些建议大致得到施行。神宗正要重用他，他因负丧离职，不久去世。张唐英有史才，曾著《仁宗政要》《宋明臣传》《蜀陶物》，流传于世。刘正夫，字德初，衢州西安人，不满20岁入太学，有声名，与范质虚、吴才、姜宇号称四郡。元丰八年，尚书省礼部奏明在优等，但犯了高鲁王的名讳，共五人都应当被处落。宣仁皇后说，外家的私会颁布不久，不能因此妨碍寒门世子，命他们排在最后等级。过了很久，任太学录、太常博士。母丧服满，御史中丞石玉推荐他，召赴朝廷，途中授左司谏。当时正在追究蔡王宅邸的御案，刘正夫入朝应对，徽宗谈及此事，他不慌不忙引用淮南尺布、斗粟的民谣来回答。皇帝感动，解散了这起御案，对待蔡王与以前一样。有一天对刘正夫说，兄弟之间的事别人难以开口，只有你能说到这点，以后必为功夫。又说道，元佑，绍圣年间所修的神宗史，互有得失，应当折中其说法，传信万世。于是下诏刊定，任命他为起居舍人，兼任编修官。 不到一个月，升中书舍人，晋给侍中，礼部侍郎。蔡京占据相位，刘正夫想依附他，上奏说近来命官编纂收录继承先帝遗志及施政形式，希望能够效力其中。皇帝下诏命他审阅详定。蔡京被罢免，刘正夫又与政局中暗中援引蔡京。蔡京对刘奎恨之入骨，但刘奎与刘正夫交好，蔡京虽然依赖刘正夫的帮助，也厌恶他。趁张炎铸前案供词涉及刘正夫，当时他出使辽国回来，蔡京暗示有关部门追捕他。皇帝知道内情，只降了两级。蔡京又把他排挤，出任成都府，入宫辞行时被留下任翰林学士。蔡京更加不平，谋划用事重伤他。刘正夫写春宴乐语，有子臣朝罢滚一贤的句子，蔡京党羽张康国秘密告诉皇帝说滚一怎么能贤，结果改任龙图阁职学士，知河南府，被召入朝担任工部尚书，拜为右丞，晋升中书侍郎。太学诸生学习音乐完成，蔡京想授予他们官职。刘正夫说朝廷常遇人才，规划为时所用，却让他们与灵官同列，以此得名，岂不是让世子感到羞耻吗？东风遗物已经备齐，刘正夫请求私下觐见，极力陈述不可行，皇帝都因此停止，更加喜欢他不与蔡京同流。政和六年升任特进少宰，才半年患病，三次上章告老，受任安化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制事，病情稍有好转，请求东归，皇帝下诏让他承监于到内殿，长子刘复明搀扶他入内。从容谈及燕云之事，说臣出身书生，军旅之事没有学过，然而两朝姓氏已久，四海生灵众多，愿陛下深加思虑。第二天改任安靖军节度使，启用充任中太义公使，封康国公。临行时赐给他诗集、砚笔、图画、药饵、香茶等物，很丰厚。刘正夫献诗答谢，皇帝又贺诗以荣耀其归。到盱眙病危，命子弟写遗书，亲自书写留神根本，深戒持盈八个字，然后去世，享年56岁。赠太保，谥号文献，再赠太傅。刘正夫由博士入朝，逐步升至宰相，能迎合时事上下，保持禄位养权。性格吝啬，唯恐财物不足。晚年在杭州万松岭建宅地，以剑阁供奉御书为名，全部占取旁边的军营民舍，议论者讥讽他。皇帝对他的眷念不减，任命刘复明为兵部侍郎，少子刘复明任徽游阁待制。何执中字伯通，楚州龙泉人，考中进士高第，调任台州、亳州判官。亳州多次更换知州，政事不治。曾巩到任，很想振作兴起，但看各位僚属没有可依赖信任的，何执中一见面即合议，事务大小全部委托他决断。有一件要案久未了结，牵连逐渐增多。何执中审讯众囚犯，听他们相互说话，称牛羊的脚都说骨，追问缘故，闭口不肯说，而相视变色。何执中说这一定是为老师张角避讳罢了，当即叩头服罪。蒋之奇出使怀殿，号称强名，官吏望风震慑，见到何执中高兴地说益州六县全靠您了。任海盐县知县，为政能实先后，县名记载他的实践议政。入朝任太学博士，因母丧离职，寓居苏州。邻居半夜失火，何执中正在独居，惶惶不能离去，抚摸着棺材嚎哭痛哭，是与棺木同坟。观看的人悲悯他的孝心，而忧虑他的危难。不久火退去，棺木得以保存。绍圣年间，五位王子就父，选任何执中为继室，转任侍讲。端王即位，就是徽宗。越即拜，为何执中保文阁待制，迁任中书舍人、兵部侍郎、工部、吏部尚书兼侍读。四选案集，吏人大多藏在家中，以舞文弄法获取贿赂。何执中请求设置库价阁，命官管理，此后六曹都仿效他的方法。蔡京将尚书人籍列为邪等，起初没有禁止朝觐及入都，何执中重申说明，并请求任在京职制的都罢免遣散。毕雍建成，何执中请求开办学殿，让都人侍女随意观看，大受世论贬斥。崇宁四年拜尚书右丞。 大观初年，进中书，门下侍郎，机关金子光禄大夫。一意谨慎侍奉蔡京，三年就代为尚书左丞，加特进。致命下达，太学诸生陈朝老道公门尚书说，陛下知道蔡京奸邪，解去他的相印，天下之人鼓舞，有如再生。等到任命何执中为相，中外默然失望。何执中虽然不敢放肆为非作歹，像蔡京那样渡国害民，但是碌碌庸滞，起初没有过人之处。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，如人一身，脏腑受病一身，岂是庸庸之医所能治愈？何执中银元攀附，位至二府，已是大幸，突然让他金体暂元，这就像以文负山，足见其不能胜任。奏书呈上不被省察，而卷注更加异常。起初赐地姓林方，认为浅陋狭窄，又改迁金顺方甲地。建家会成功阁，皇帝亲书巨匾，以示恩宠。何执中与蔡京并任宰相，凡是营建设立都参与议论，略无所建树。等张商英认识何执中，厌恶他超出自己之上，与郑居中合力排挤他。陈冠在台州，何执中启用千人食客知州事，让他胁迫索取尊尧籍，图谋一定要杀死陈冠。陈冠不死，何执中怒而罢免食客。政和二年，大长公主丧事，停止上元端门关灯。何执中说，不应因长主之故阻绝重情，愿特为改日，以昭示与民同乐之意。皇帝难以违背他的请求，为此延长五天日期。因提举修哲宗史记，加少保入宴太清楼，赐白玉带。适逢正宰相官名，转少傅为太宰，又迁少师，封荣国公。何执中辅政一计，年岁更高。五年，卧病很重，赐宽甲诰。他日上朝，命旨赴六餐起居，退朝治理省事。第二年，就以太傅就地，许朝硕望，一物领烧，一切如居位时。入见皇帝说，自相位治世为臣，数十年无此了。回答说，从前张世训也以旧学济愈，用太傅治世，与臣恰好相同。皇帝说，当时恩礼恐怕未必如此。何执中叩头谢恩。他在政府时曾告诫边吏不要生事，重视改作，爱惜人才，宽缓名利，虽居富贵，未尝忘记贫贱时。拿出万民钱设置义庄，以赡养宗族。性格又谨慎畏惧，至于迎顺主义，暂时太平，则始终一致，不能自克。去世享年74岁。皇帝立即到其家，以不及视其病为恨，停止侍朝三日，赠太师，追封清源郡王，谥号郑显。郑居中，字达夫，开封人，考中进士。崇宁年间，任都官礼部员外郎，起居舍人，至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。起初郑居中外自称是贵妃的从兄弟，贵妃从藩邸进宫，家世微贱，也依靠郑居中为重，因此接连升擢。适逢贵妃父亲郑深的客人朱安中，尚书涉及傍善，言者一并涉及郑居中，罢之河州，袭颍州。第二年恢复原官，迁给侍中，翰林学士。大观元年，同知枢密院。当时贵妃在后宫最受宠，对郑居中无所依赖，于是用宦官黄金臣之策，以外戚秉政为由辞让，改资政学士、中太义公使兼侍读。蔡京因星象变化被免职，赵挺之任宰相，与刘奎谋划全部改变蔡京所谓政事。不久徽宗很后悔变更太极，外间没有人知道。郑居中往来郑深家，知道此事，立即入见说，陛下建立学校，心里悦，以早世太平，设置居养安济院，以周济穷困，何所逆天而招致危险？皇帝大悟。郑居中退出，告诉礼部侍郎刘正夫，刘正夫接着请求应对，所说相同。皇帝心意，于是又倾向蔡京。蔡京再得执政，两人的帮助很多。郑居中后则回报蔡京说，枢密院是掌兵之地，与三省不同，不用避嫌用亲。黄金臣郑仗是权势，极力抗阻前说蔡京的话不生效。郑居中怀疑蔡京不援助自己，开始怨恨他，于是与张康国勾结而离间蔡京。 都水使者赵林在黄河得到两个头的龟，献上以为祥瑞。蔡京说这是七小白所说的向往，见到他就能称霸。证据中说头起应有二，人都惊骇怪异，而蔡京独自主张恐怕不可测。皇帝命将龟弃于金明池，说证据中爱我，于是重申前命，尽之愿事。四年，蔡京又罢相，郑居中自认为必得相位，而皇帝觉察了，不用。贵妃正位中宫，又以贤罢为观文殿学士。政和年间，在知枢密院，官至特进。当时蔡京总领三省，更加变乱法度。郑居中常对皇帝说，皇帝也厌恶蔡京专权，不久拜郑居中少保、太宰，让他四查蔡京。郑居中存纪纲，守格令，抑制侥幸，启用制烟，试论熙然忘志，遭遇母丧，不久下诏起复。过了一年，家少妇得以请求中丧。扶除以威武军节度使，使右神官，还朝领枢密院，加少师，连续封崇、肃、燕三国公。朝廷前使与金约定加工契丹，收复燕云，蔡京同贯主持其事。郑居中极力陈说不可，对蔡京说，公为大臣，国之元老，不能守护两国盟约，折造事端，实在不是妙算。蔡京说，皇上厌烦每年50万岁币，所以如此。郑居中说，公难道不考虑汉朝和荣用兵的费用吗？100万生灵肝脑涂地，公实为之。因此议论逐渐倾息。后来金人多次进攻，契丹日益困迫，王府童贯再次商议举兵，郑居中又说不宜幸灾而动，等其自毙即可。燕山平定，敬畏太保，自陈无功，不接受。入朝突然得病回府，数日去世，享年65岁。赠太师，华元郡王，谥号文正。皇帝亲提其墓道，郑和银亮纯如宰臣文正正居中之墓。郑居中开始出仕，蔡京就推荐他有郎庙之气，继而不和，于是通过蔡位整理其父蔡确公状，追至王圭。郑居中是王圭的女婿，因此借此动摇他，但最终不能加害。子正修年、正一年都官至侍从。正一年遭遇靖康之难，被金人俘获，后来被派侍奉刘裕，晚年得以南归。秦桧因他是傅氏亲族，提拔为资政殿大学士，卫士执政。秦桧死后也被流放，死在抚州。当时又有安尧臣也曾上书论燕云之事，他说宦官专命，倡为大谋，燕云之意兴起，则边姓遂开，宦官之权重，则黄冈不振。从前秦始皇筑长城，汉武帝通西域，隋炀帝辽左之师，唐明皇幽蓟之寇，其师如此。周宣王伐鲜允，汉文帝被北边，元帝那假捐之意，光武赤臧公、马武之谋，其德如彼。一祖拨乱反正，亲批甲胄，当时将相大臣都是与他夺取天下的人，岂是勇略智力不能攻下幽燕？只是因为区区之地，契丹所必争，忍心让无名重困于封敌。张胜澶渊之役与之战而胜，于是听从何意，也是想固本而息民。如今童贯深结蔡京，同大赵良嗣以为谋主，所以建立平燕之役。臣担心一时唇亡齿寒，边境有可乘之性，狼子蓄锐，四系已逞其欲，这是臣所以日夜寒心的原因。福望思念祖宗积累之艰难，借鉴历代君臣之得失，度色边系，务守旧好，不要使外夷成奸窥中国，上以安宗庙，下以为生灵。徽宗认为他说的对，任命安尧臣为官，后来竟被奸谋所夺。安尧臣曾考进士不中，是张敦的族子。论曰：君子小人，如同冰炭，不可一日相处。赵挺之为小官，稍有才具，西宁新法推行时，迎合用事，原又更化，因为诸贤鄙弃。至于少圣，首倡少数之谋，排底正人，无所不至。他论蔡京，不过是为攘夺权宠之计而已，所谓楚国固然错了，齐国也不正确。徽宗知道蔡京不可专任，于是用张商殷、郑居中辈敢于与蔡京相异者参杂任用，却不知二人向背离合，势力所在，又何曾有公义。 张商英以倾斜之行，窃取忠直之名，终身仍受褒称，如此欺世。何执中攀附就学，位至梁府，无所见名，只务嫉妒，甚至用食客胁迫陈冠取尊尧吉，想借此杀陈冠，何为者也？
宣正年间命相，得到这样的人，还能指望太平
吗？刘正夫生平所为，闪烁出没于正邪之间，是张商英一类人。唐英有轻财而少失德，独见王安石为可救。然而王安石未任相时，正人端视谁不与他交往，又何必责备唐英？张康国，字冰老，扬州人，考中进士，任雍丘县知县。绍圣年间，户部尚书蔡京整治一法，推荐他参详利害，让他提举两浙长平推行之，豪华望风敛福，发仓救荒，江南救食者存活数万口。喜福建转运判官。崇宁元年入朝任吏部左司员外郎、起居郎。二年任中书舍人。徽宗知道他擅长辞章，不经考试而任命，迁翰林学士。三年进承旨，拜尚书左丞，而让他的哥哥张康伯代为学士。不久之枢密院事，张康国由外官为郎，不到三年至此。一开始是通过蔡京的引荐而进用，蔡京制定元佑党籍，审阅蒋义思编辑奏章文书，他都参与秘密商议，所以蔡京急切地提拔他，皇帝也很器重他。等到他得志后，逐渐变得标新立异。皇帝厌恶蔡京专权刚愎，暗中让他阻挠蔡京的奸邪行为，曾许诺让他做宰相。当时西北边境的将帅大多选取辖区内好的官职自行任命，凭能力而不凭才能。康国说，靠近边境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来解除忧虑，怎么能想偏袒自己亲信的人呢？于是根据缺额选用定为制度。蔡京派御史中丞吴执中攻击康国，康国事先知道了。早晨奏事时，他留下禀告皇帝说，吴执中今天入宫应对，一定会替蔡京议论我，我愿意辞去职位。不久吴执中应对果然陈述了这件事，皇帝呵斥他离开了。另一天，康国在朝会后退下，快步走向殿中的庐舍，突然得病，仰天吐舌，被抬到待漏院去世，有人怀疑是中毒，享年54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文简。康伯官至吏部尚书。朱鄂，字圣宇，秀州华亭人，起初名叫朱福，考中进士第二名，调任中正军推官。崇宁初年，由太常丞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又升任侍御史、给事中，因为和党籍人同名，所以改名。升任御史中丞，入宫谢恩。徽宗说，现在朝廷清正严明，上下无事，应当审慎稳重来符合我的心意。朱鄂回答说，此前中执法大多不知自己的职责，议论事情多属虚妄，甚至经过天津桥看到便低一脚塌陷，就请求休憩，像这样的小事哪里值得议论呢？皇帝说，是的，近来石玉、许敦仁胡乱发表意见都是这样。朱鄂于是上奏，希望向神宗就立，听政之余打开内阁，严请群臣从容谈论治道。又说，陛下亲笔诏书多次下达，恳切的希望治理，然而官吏执行的多安于苟且简略，或者心怀二意，阻挠不执行，使恩德诏令、良好教化无法下达，希望分别派使者督察各道，有接受命令而不执行，以及执行而不彻底的，按照古代滞留命令、亏损命令的罪名论处，那么命令一出，朝廷就尊贵了。元佑年间纷纷更改，凡是得罪于西宁、元丰年间的人，不问是非就陈述冤屈申诉，把自己置于无过错的境地，彰显先朝用刑的失误，迎合奸臣，谋求禁用。门下侍郎许江不久前被下御史狱，他上奏说自己丝毫知道无罪，父子相连被囚禁，追查属吏16人，拘禁生病103天，终究没有可治的罪名，于是施加不实的刑罚。以追查属吏如此之多，拘禁生病如此之久，最终却没有可治的罪名，那么先帝所用的刑罚是什么呢？许江在哲宗庙堂的奏表中只是泛泛的写些平和的言辞，到了轩仁太后面前却含冤抱痛。他的言辞如此，
对于陛下继承先帝的成功，难道没有损害吗？下诏将许江贬到河南。六察官弹劾纠察拖延为务，近年查事多的就给予奖赏，有侥幸求取的弊病。朱鄂请求停止奖赏，使他们各安职分，皇帝听从了。不久兼任侍读，改任兵、礼、吏三部尚书。大观元年，拜任右丞。过了三个月去世，享年40岁。追赠光禄大夫，谥号忠敬。朱鄂出于蔡京门下，善于附和，不能有所谏言。死后，蔡京为他写了墓志铭。刘奎，字公禄，随州随县人。考中进士高等，调任越州观察判官。入朝为太学、太常博士、礼部、考公员外郎、国子司业。崇宁年间，连续升任秘书少监、太常少卿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户部侍郎、出使高丽，升任尚书。由兵部同知枢密院，拜任中书侍郎。刘奎没有其他才能，起初因依附蔡京而越级升官。蔡京因彗星出现被罢免宰相，而刘奎任中书副职，首先劝徽宗毁掉元佑党碑，放宽尚书衔级的禁令。凡是蔡京所做违背天理、虐待百姓的事，逐渐加以纠正。刘奎与赵挺之同心，然而赵挺之多智，担心后患，每次建议一定只开个头，而让刘奎把话说完。刘奎想以此自居功劳，执情不顾。不到一年，皇帝怀疑刘奎专权，而政局中刘正夫的计策得逞了。皇帝心意已经改变，于是御史余深、石公弼弹劾刘奎专权放肆、反复无常、钻空子、尽废继承祖先的良法，愚弄宰相、欺凌同僚，繁琐任用，多取邪党学术之人及邪籍中的子弟，庇护他妻子的哥哥张延，让他倒铸钱币，被罢免为亳州知州。蔡京再次为相，又贬刘奎为镇江节度副使，安州居住。蔡京再次因新变去职，刘奎逐渐启用为杭州知州加资政殿学士。以礼权冠使赵桓到都城去世，享年50岁。追赠光禄大夫。林叔，字彦振，福州人，迁居苏州。父亲林绍任显摩阁职学士。林叔因恩因官至敕令检讨官。蔡京讲明西宁，原封旧立，引荐他作为属官，升任屯田右司员外郎。当时派朝官巡查各道，林叔出使河北。入宫辞行，说大府应选择将帅，边州应选择守臣，西山树木不应采伐，保甲中有技艺的应该进贡到朝廷，交兵应让他们轮换戍守，钱币货物文书偷运出江外的应加以阻绝。徽宗高兴地说，你所陈述的已尽和硕的厉害，不必再去了。赐进士出身，升任起居舍人、进中书舍人。不久直学士院，进灵官不缺，皇帝特命，于是为翰林学士。当初朝廷多次夺取西夏土地，西夏向辽求援，辽为之请命。林叔奉命回访，蔡京秘密让他激怒辽人以挑起事端。入境后盛气凌人的对待迎接的人，稍不合礼仪就辩驳诘问。等到见辽主，才跪着递交国书，就大声数落西夏人的罪过，说北朝不能加以责备，反而替他们请求。礼仪出乎意料，辽国君臣不知如何回答。等到辞别，辽让林叔附带奏报，请求归还所住西夏城栅。林叔回答的话又不谦恭，辽人大怒，倒空客馆的水浆，断绝烟火，甚至把门外积水也弄脏，让他饥渴而无所获取。这样过了3天才放他回去，所有饮食践行都废除了。回朝复命，议论的人认为激怒邻国声势，但依然受礼部尚书。不久辽人以失礼为由提出，林叔被外放为颍州知州。不久召为开封尹。一个大商人欠钱很久不还，一天全部用车装来当时钱，商人怀疑不收，商贩告状。林叔骑马到蔡京处问，钱法变了吗？蔡京脸色一变，说正在议，没有决定。林叔说，法令没颁布，而商人先知，一定有内外勾结的人。回去审问，查得省吏主名，依法处置。张怀素腰势败露，林叔与御史忠诚余深 及内侍共同审讯，得到民间士人交往的书信数百封，林叔请求全部烧毁，以安抚不安的人。众人称赞他厚道，而蔡京与张怀素交游最密切，林叔实际上是为蔡京做铺垫。蔡京很感激他，因审讯明察公允，加官二级，改任兵部尚书、升同知枢密院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从大观元年春到二年五月，由朝散大夫九次升迁至右光禄大夫。吉英殿唱名共事，林叔应当传报姓名。不认识真盎字，皇帝笑着说：“你错了吗？”林叔不谢罪，反而言语诋毁同僚。御史弹劾他学识浅薄，倨傲不公，失人臣之礼，被贬为滁州知州。言者还不满意，罢官，提举洞霄公，启用为越州、永兴军，都因父母年老推辞。拜端明殿学士，很久以后任扬州知州，正是以科察闻名，铲除大侠，惩治污吏，下属不敢欺骗。有个行商住在旅店，早晨出去不回来，旅店主人报告林叔说，这应当不远，可能是贪图他的财物杀了他。只是线索找到沟中的尸体，果然是城中居民张氏所为，调任大名府。落过朝廷，对皇帝说，不久前出使辽国，见齐国中有叛离之心，如果兼并而拥有，形势没有不行的。林叔是因为以前的耻辱，所以想抱怨。后来的北伐大概由此开始。加官文殿学士，拜庆远军节度使。言者又弹劾罢免。回到姑苏，头上生疮而死，享年59岁。皇帝念他出使的勤勉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录用其子林伟为直秘阁。几个月后林伟死，后嗣断绝。靖康元年，因是蔡京死党，被追贬为节度副使。管诗人，字元善，楚州龙泉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广清、穆清宅教授，通判李州，知见昌君，有善政，升任右正言、左司谏。论和苏轼、苏辙深切诋毁熙宁之政，他们的门下是吏部员外郎晁补之等人，不应在朝廷，被驱逐出去。河北兵地各州每年遭受水患，百姓流亡未复业，租赋仍在，诗人请求全部减免，以安抚招来，一方百姓依赖他的恩赐。升任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、工部侍郎。选曹吏多枉法为过，诗人暂时代理，揭发其间，治数人罪，世论称赞。改吏部，进行部尚书，以枢密直学士之邓州、魏行，改扬州，又调定州。当时太平一百多年，边备不整，而辽国横使再次来，为西夏人请求侵占土地。朝廷诏令诗人设备，他到后下令加高城墙，疏浚城壕，修缮铠甲头盔。蜀官害怕，不知如何处置。诗人预先计划，一天内调动100,000人，转眼间完成，外面无人知道。于是每天与宾客宴集，以示闲暇，使敌人不疑。皇帝亲笔写诏书，褒奖激励，诏为吏部尚书，不久同知枢密院。才两个月，生病，拜资政殿学士、右神冠使，去世，享年65岁。追赠正奉大夫。侯蒙，字元公，密州高密人，未满20岁，有俊秀名声，急功好义，好施舍，有时一天挥霍千金。进士及第，调任保机尉、知百乡县，百姓诉讼都当庭判决，受罚者不愿。转运使黄石听到他的名声，将推荐他，召他到刑台禀告公事。侯蒙因越境不肯去，黄石怒，另一天巡视县境，审阅文书，想翻案治他的罪。后竟无一点瑕疵可指，才开始以宾礼相见，说：“你真是能干的官吏。”率领各使者共同推荐他，调知乡邑县。升监察御史、进殿中侍御史。崇宁年间兴变求言，侯蒙上书十件事，去掉冗官，容纳谏臣，明确嫡庶，分别贤否，杜绝侥幸，戒除滥恩，宽待疲民，节制浪费，外戚不要干预政事，宦官不要假借权力。徽宗接受采纳，有重用之意。升侍御史。西江高永年死于羌人之手，皇帝怒，亲笔书写五路将帅刘仲武等18人姓名，令侯蒙前往秦州逮捕治罪。已经出发，拜给侍中。 到秦州，刘仲武等穿囚服听命。侯蒙、小玉他们说：“你们都是侯伯，不用让玉立来侮辱你们，只需如实回答。”案卷位上又拜御史忠诚。侯蒙上奏说：“汉武帝杀王辉，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。”子玉自缢而晋侯高兴，孔明死而蜀国被侵蚀。现在羌人杀我一都护，而使十八员将领因此而死，这是自己残害自己的肢体。想身体不生病，可能吗？皇帝醒悟，释放不问，升刑部尚书，改户部，连年交际提前告办，尚书就执政。到这时，皇帝密谕他。侯蒙回答说：“以财力要挟君主而禁用，不是臣所敢做的。”母亲去世，扶丧期满，回任原官，于是同知枢密院，进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在此之前，御史中丞蔡拟极力诋毁张商英的私事，有指令在朝廷辩论。侯蒙说：“张商英虽有罪，是宰相；蔡拟虽是言官，是侍从之臣，让他们在朝廷辩论，岂不伤国体？”皇帝认为对。一天，皇帝从容问道：“蔡京是什么样的人？”侯蒙回答说：“如果蔡京能端正他的行属，即使古代贤相也不能超过他。”皇帝点头，并且让他秘密监视蔡京的所作所为。蔡京听说后怀恨在心，大遣法败坏，朝廷议论改时为三，主管仓库的官吏来报告说，各府都用车拉着大钱到市场上买物，都怀疑法令要变。侯蒙说：“我们府中积存多少？”回答说：“8000名。”侯蒙喝道：“哪有改革而我不知的？”第二天，诏令下达，又曾有几件事侯蒙单独受旨，蔡京不知道。蔡京探知，报告皇帝。皇帝说：“侯蒙也这样吗？”罢为亳州知州。不久，加资政殿学士。宋江侵扰京东，侯蒙上书说：“将以36人横行其为官军数万，无人敢抵抗，其人才必有过人之处。现在清溪盗起，不如赦免宋江，让他讨伐方腊以赎罪。”皇帝说：“侯蒙在外不忘君主，是忠臣。”命之东平府，为夫人去世，享年68岁。追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文穆。